My name is Senior Constable Josephine Pakiri.
我是高级警员 Josephine Pakiri， 我负责在莫纳什区域预防犯罪。我们知道家庭暴力不仅仅是对受害者身体上的摧残，还包括精神折磨。您是如何来定义家庭暴力呢？
I'll actually refer to what it is as per
我引用2008年出台的家庭暴力保护条例来解释何为家庭暴力，这样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总的来说，家庭暴力就是一名家庭成员控制、征服其他家庭成员，从而造成受害人因担心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安全和健康状况而感到惧怕。这就包括了在性、身体、精神、情绪和经济层面的家庭暴力，以及任何让孩子参与到其中的行为。简单来说，如果你觉得有人在强行控制你，或者有一些明显的征兆，比如体现在对你身体上的摧残，你因此而惧怕他，这就构成了家庭暴力。有些人会很困惑，比如说他并没有打我呀，其实很简单的事情都能构成家庭暴力。比如说你的伴侣控制你的花销，而这些预算无法覆盖你日常的花销，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你。家庭暴力者喜欢一些控制的手段，希望你能够求他获取更多的金钱，而这种控制手段就构成了经济层面的家庭暴力，通过主导家庭中的经济来控制伴侣。还有情绪层面的家庭暴力，施暴人通过扭曲一些事实来让受害人感到很糟糕，有些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称谓。施暴人还有可能说，正是因为你的做法才让我感觉很糟糕，他们让受害者感到内疚。我们通常将家庭暴力同一些肢体接触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想到精神层面的一些暴力。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人会说他没打我，这就不是暴力。我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只是被打会更好一些，精神上的折磨会让人更难以忍受。因为肉体上的暴力在被打之后就立刻停止了，而精神上和情绪上的暴力会一直延续，并会让受害者觉得这是他们的错。肉体上的暴力会造成淤青、伤口，但这些都会愈合，而精神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会长时间的存在。那警方是如何鉴定受害人是受到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我们通过累积受害人的报告来鉴定家庭暴力。通常受害人向警方通报家庭暴力，我们到达现场，一些警员会同施暴人谈话，而另一些警员会同受害人谈话，而同受害人聊天的警员会试图和受害人建立信任，从而更多地了解施暴的信息。有些时候人们需一步一步地来解决问题，我们会建议他们联系 ADVOS 这个组织 ADVOS。 受害人致电 ADVOS 之后，这个组织就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可以帮助受害人申请干预令，也可以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资助。有些时候人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伴侣，是因为一些经济原因，或是他们无处可去，警方可以帮助他们同 ADVOS 组织取得联系。您刚刚提到一些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伴侣是因为一些经济原因，那么一些新闻中也指出女性在家中被施暴时不愿意报警，您怎么看？这确实经常发生的，他们这么做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们感到羞愧，或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所以我会建议他们联系一些警方所推荐的组织。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将事件报告给警方的话，这些组织会帮助他们建立勇气，建立信心。其实在家暴事件中最关键的不是报警，而是受害人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我今天想强调一点，你的处境不会自己变好，不论施暴人向你承诺过多少次，道歉过多少次，说是我的错，是因为喝醉了，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我目前为止没有见过施暴者会自我改善的，总是需要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有时干预令会终止家庭暴力，有时你需要起诉施暴者，让他们对受害人负责，而有些时候受害人自己会强硬起来，告诉施暴人我不愿再忍受了。他们之后会接触一些心理辅导或婚姻辅导，受害人会学到一些处理家暴的技巧。总之他们必须求助一些帮助，不论是朋友、专家还是警方。我理解大家一般都很迟疑要不要求助警方。 我想再这澄清一点，大家可能对家庭暴力中施暴的家庭成员的定义很困惑。这些家庭成员包括你的伴侣、同受害人发生或发生过亲密关系的人士、现在或是曾经的亲戚、孩子借宿家庭的主人、孩子的监护人，不一定是亲戚，拥有孩子的男女朋友，而孩子并不一定与其中一方有血缘关系。再者就是你的干叔叔或是干爹，他们与你没有血缘关系。你认为家庭暴力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Oh, look, there's many. Sometimes it's drugs.
有些时候是毒品，有些时候是酒精，甚至是一些精神疾病。原因有很多，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你需要及时的离开施暴者。我想一直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澳洲，平均每两周就会有三名女士死于他们的现任伴侣之手，而这三名女士可能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帮助。如果你认为你经历了家暴，一定要拨打000。有些时候人们会很困惑，他们会觉得我不知道该不该报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紧急情况。别担心这些问题，000的接线员会去判断您的处境是否是紧急状况。如果不是，接线员也会将情况转达给警局，而警员也会跟您通话，确保您的安全。但是当您的报案与家庭暴力有关，90%的情况下都会有警员到达现场，所以不要有任何迟疑，在事件升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之前拨打000。当然您还可以寻求一些家暴预防机构的支持。我想说明关于干预令的情况，警察和法庭都会非常严肃地去看待这项指令。我曾经拘捕过一些家暴的施暴者，他们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表现良好，只是因为与家庭暴力相关，警方和法院能看到一些潜在的隐患，我们就拘捕了他们。有些时候只是关押几天，有些时候是几个月。我希望再次强调的是，受害人一定要在家暴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就去求助帮助，而不是让事件升级。你能看到那些施暴人因为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而变得更易怒、更暴力。如果您能看到这个趋势不断地在发生，您就知道问题来了，而且问题不是出于受害人，你一定要去寻求帮助。那么受害人该如何去申请干预令呢？如果是紧急情况，受害人拨打了000，警察到达现场来处理家暴案件，一般情况下警员会直接给出干预令，这是一项临时的指令。比如说我今天到达现场来处理家暴事件，我会直接出示临时的干预令，这可以在一两天内保护受害者，直到事件被法院审理。一般情况下，施暴者会被带离他的家，临时的干预令会阻止他回到家中。有些受害人不希望诉诸警方和法院，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回到家中。虽然临时的干预令表明施暴者不能回到家中，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像我所说的，即便是一些小事情，我们警员也会到达现场带走施暴者，让伴侣能有一定喘息的空间。当事件被法院审理后，法官可能认为事件并没有那么严重，伴侣只需要做一些心理咨询，那么施暴者是可以回到家中的，只是不能再破坏东西，不能再施暴。有些人担心干预令会让伴侣离开家庭，他们的孩子需要爸爸或是妈妈，但是不要担心伴侣的离开而拒绝申请干预令，因为这同大家所想象的并不一样。如果警方没有干预家暴事件，你也可以自己向维多利亚地方法院申请干预令。你同法院的注册人员讨论关于发放干预令的事宜，而注册人员再决定是否将你的案件呈递给法院。施暴者也有可能违反干预令，而我们警方在此时需要足够的证据，在施暴者违反干预令之前，整个事件都属于民事案件，而当他们违反了干预令，案件就会上升到刑事层面，此时警方就会指控施暴人违反了干预令，而警方这么做就得需要收集证据。我想提醒听众的是，这些证据包括短信，在手机上保留那些施暴者威胁您的短信或是电子邮件，如果他们当众威胁您，您需要记录下目击者的一些信息，或是现场有一些监控录像，我们需要这些证据，否则就只是一个人的口头陈述，这会增加我们工作的难度。不要删除您的信息，或是搜集一些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些施暴者在被下达干预令后，可能会在脸书上抱怨，我现在没办法见我的孩子呀，你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样的评论就已经违抗了干预令。当然，这取决于干预令的具体内容。一般干预令中会详细说明施暴者不能在社交媒体发布一些关于受害者的评论。如果施暴者这么做了，您就可以截屏作为证据，再发送给警察。